究生 Talk 第二季，每集节目会找朋友一起来聊聊书，聊聊旅游，分享最近在研究的事情，也谈谈人生。今天的研究生 Talk 呢，我邀请到台湾咖啡研究室的计划主持人哲豪。
我应该要挥个手。
对，你应该要挥个手，你应该要挥个手。台湾咖啡研究室呢，其实大家听到这名字，就知道就是在玩咖啡的。我自己是非常高兴啦，因为可以深入到更接近咖啡核心，了解一下全台湾的咖啡到底在做什么。台湾咖啡研究室的主计划主持人呢，表示他除了在咖啡上面有很深的研究之外呢，这个主持人也是全世界都跑遍了。我自己觉得他最厉害的头衔其实不是计划主持人，因为那个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是很沉重。我自己觉得最厉害的头衔是呢，全世界有一个非常顶级的咖啡课程，只有44个人能教。
对不起，我更正一下，49个
啊，已经多了5个，是不是？
我确认一下，因为有些人资格最近拿回来了，
所以是全世界49个人当中
中的一位，
中的一位。
对，
然后在台湾教人家如何做咖啡。
正确来说，他也不是做咖啡，我们想是这个咖啡的鉴驾。
是
有点像是咖啡的鉴定师或咖啡的鉴家师，那我们是负责教导或者负责把这些鉴家的规范教导给大家的这个人。
对，
比较像是这样的角色，
所以就是帮咖啡打分数。
对，
那这样子你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咖啡厅的咖啡你会给他几分？
我一般检讨的标的是这个深豆啦，
深豆，
所以跟末端产品的状况会有点不太一样。不过这家咖啡馆是我很常来的咖啡馆，如果我给他评价不高我就不会常来。
哦，对对对，
这是很务实的一个考量
啊。所以给几分？
可以不要问那么尖锐的问题了。
可是你给出来的分数应该大家想不相信也不行嘛，对不对？
这有点违背我的中心思想，因为我会认为其实每个人给的分数
不太一样
的价值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谁给的分数比谁更重要这件事情。
满分几分啊？满分，
满分是100分。如果以我们在讨论那个系统的话，那他检讨是深豆了。那我会说了，其实在台湾的这个精品咖啡店，他用的深豆都一定是80分以上的，是精品等级的咖啡豆。那至于说他会用到多好，用有没有用到这种90分的，那只是看每个店家自己的预算跟设定考量。
其实你们除了在研究咖啡豆之外，你们也在研究台湾各个地方的咖啡豆，所以很多台湾的咖啡豆的比赛你也都会参加。我就不讲这家咖啡店的豆子几分了，你觉得台湾你目前给过你愿意给的最高分数是可以给到几分？
其实以我自己个人而言呢，我其实有给到88-89分的台湾咖啡豆。那实际上以台湾咖啡研究室，我们 TC 有协助送件到全世界去做鉴定的咖啡，也曾经送件过这种87分这种或者是更高分数的这样的台湾咖啡，国产咖啡。所以代表说，那个分数不是说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啊觉得很好，因为我爱台湾，所以我分数自动加几分这样子。对，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它真的是有某种程度的品质竞争力。
所以87-89算是非常高分的了，以你在打分数来讲，
其实算是非常高分。
那你这样range很小你就从80分到89，你就总共只有9个选择而已。
不，其实因为它每一个项目是0.25分去跳，所以其实中间差了好几格。
还有四分之一
的一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这样去跳。
全世界你去其他国家，所有你这辈子喝过的咖啡应该很多吧？听说你去过很多国家哈，
对，想要看证明吗？
对，我们待会来看，我们待会来看。那从这么多的国家里面，你喝了那么多个不同的咖啡，你给过人生当中最高分是几分？
我其实有一点忘了，但是以阿拉比卡咖啡来讲的话，我其实曾经给过92分、93分的咖啡。
它是在哪个项目特别突出，让你可以给到这个分数？
其实如果是非常优秀的咖啡，你从它的干湿香，你就会开始很注意到它。然后它后面的表现，包含它的甜感、它的香气，其实都会从头到尾都会有，就是让人觉得非常惊艳。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一只伊索比亚的咖啡豆，而且它其实不见得很贵，它可能就是正好它的状况在我们杯测那个场合达到巅峰，我很幸运我有喝到那一支咖啡这样子。
讲到很贵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好像咖啡是可以跟一些像是那个奢侈品一样是可以竞标的。
对，
所以它就一堆咖啡豆在那里，然后像那个你去足地市场有一些人在卖尾鱼
啊，对对 对，
你就说这只尾鱼多少钱谁要买，所以咖啡豆也是长那样的。
你拿尾鱼来做类比其实蛮适合，因为尾鱼虽然冷冻可是它没办法放很久， 哦，它可以放，可是它没办法放很久。那咖啡豆其实有点像这样子，跟咖啡豆不一样的竞标品，例如说葡萄酒啦、威士忌啦、茶叶啦，其实它可以放相当久。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刚刚说那可以放相当久的奢侈品，说嗜好品，
是
他们有时候会塞水管，就是说，我如果大家开始很疯，这几年很疯，这个大家拼命囤，过几年没有那么热门的时候，那个价值
就没有了。
就不容易，这个市场流通性就会变差，所以这个咖啡跟真的是跟鲔鱼还蛮像的。我从来没有这个角度去切入过，因为它是要马上消费掉的东西，
你不马上卖掉就没有了。
你不马上卖掉，它品质会下降。它还是可以用，可是它就不会像你当初想要买它的时候那么好。
了解了解。所以你买之前那个豆子放在那里，大家会先喝过之后再决定要多少钱。
其实多数的竞标的买家都会去试样本，
是
那试样本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有时候有些买家本身就是评审。那他可能就是协助他打出这个分数，就是让他这么贵的幕后推手。那有些买家是等这些评审打完之后，他再把样本再寄给全世界。那你可能留在台湾啊，或在其他都会区，用咖啡馆自己的资源去烘焙这些咖啡，
是，
然后自己再去评价它。
了解，了解。
基本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如果你没喝过就下单是很危险的事情。
了解，了解。
对，
我之前有看过一份资料，说是80000多块钱的咖啡豆。
哎，那资料是我给你的，
是你给我的，是不是？
对，
否则我也不会知道有80000多块的咖啡豆。
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吗？
就在今年，2020年的 Best of Panama 最佳巴拿马咖啡第一名的，就是最贵的 Lot One 第一名的这个买家就在台湾，他、
是台湾人去买的，
台湾人去买的，交易价格呢，如果等值于台币的这个88000块钱一公斤。哦，所以想象一下，88000块钱一公斤，代表是这个一克的粉啊，就要88块。那如果你冲一杯咖啡要20克的粉的话，那可能就要这个就是将近2000块哦，因为烘焙完的咖啡豆还会再丧失一点重量，
还会缩水，
还会缩水。体积会变大，但是重量
会
变少。
所以他买那个咖啡豆，他不见得是开咖啡厅的人，他可能纯粹就是想要在家里面摆了很多咖啡豆在那里，大家来的时候可以、这一杯2000块。
这个买家是个咖啡业者，你说的没有错，有些人是这样子。可是咖啡跟其他的东西最大不同，跟其他的竞标商品，包含黑鲔鱼，有点像，真的有点像黑鲔鱼啦，只是他要加工过才能吃，就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加工黑鲔鱼的。那咖啡也是，因为它交易的是生豆，
是，
所以你没有烘焙的话你是没办法喝的。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你至少要有烘焙的技术，或者至少你知道说要把这个东西拿给谁去烘。
要买咖啡豆跟帮咖啡豆打分数这两件事情本身都是很大的学问，因为你要懂你才有办法帮它打出分数来，然后你看到那个分数你要去买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这个分数的价值，
可以这样说。那特别是我们更重视的一点是说，你的分数是你的分数，大家的分数是大家的分数。那如果你买的咖啡是你自己不喜欢的，或是你的客户不喜欢的，
是，
那其实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东西要有正确的认识。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来继续聊一下。因为我刚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是关于出去各个国家去看那个豆子，像产地啦、生豆哦。我想待会请哲豪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这种产地跟生豆的故事，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这种经验，只有喝过豆子，没有想过这豆子到底从哪里来的。好，我们休息一下。研究生 Talk 第二季，每集节目会找朋友一起来聊聊书、聊聊旅游，分享最近在研究的事情，也谈谈人生。刚才呢，哲豪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咖啡豆、生豆的分数啦，还有一些价钱哦。那当然，在我想象当中啦，一个咖啡豆会有比较高的分数或者是价钱，可能就是最直接的，就是跟它从哪里种的有关。
对，因为我们对不同产地其实有一些刻板印象的价值认定。那当然，咖啡你很有名，就是例如说牙买加蓝山。那可能如果你在稍微资深一点，你还知道说有夏威夷可纳咖啡。那慢慢你会知道说，好像有巴拿马 Geisha。
是，
所以有一些不同的名词出现在你脑海里面，然后呢，我们这些杯测师脑袋里面出现啊，一公斤多少钱，就开始噔噔噔的跳出那个金额出来。
是是，
的确，我们对于不同的风味啦，或者是不同的产地，其实有不同的价值认定。风味当然是价值组成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在同样背景的设定之下，那个价值跟风味价值跟价钱会有很高程度的正相关。可是如果跨产区的时候，就不见得是这样子。
跨产区，所以你说在中南美 的咖啡豆跟非洲的咖啡豆，这样算跨产区吗？
对，跨产区，
你就会没有办法分出，你就没有办法用风味来分。那他会用什么分呢？
我们也可以用风味来分，可是他们的关系并不是个线性关系。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好了，台湾常见的伊索比亚咖啡，可能 G1、G2， 甚至是到 G4， 他们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风味表现。那价格可能，G4 低一点，可能200块钱一公斤，然后 G1 可能高一点，最高可能到400块钱左右。一般的商品不是竞标的品项，
是是。
那可是，G1 的伊索比亚就很好喝。可中南美洲如果跟它一样好喝的话，那个价钱通常会更高。
哦，
可能每一公斤就会多个300-400块，再加在它本来的价格200-300块之上。
是是是，
这样。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些一般200块钱的商品来讲，跟伊索比亚讲比的话，或许风味不一定特别突出，也不一定。
嗯嗯。
可是我们刚刚说的是，我们撇开所有的其他的变因，其他价值的变因，我们撇开了我们对于当地的人文关怀，我们撇开了我们对于那个名字的本身的价值，
对，
我们撇开这个国家跟我们有没有邦交，
是是，
然后我们撇开这个品种或者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讨论盲测的风味。
了解，它的盲测的风味会跟咖啡豆的当地产地的气候啦什么有关吗？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在加州的时候会去纳帕喝咖啡，那当然那边就是大家说有点
像是喝酒吧，
对不起，
纳帕
酒喝酒。
我告诉你，纳帕有咖啡，
纳帕有咖啡吗？我没有在那边喝过咖啡，喝酒没有错。对，但就是你会知道说，哦，那样子的气候，就大家会跟你讲说，这边是一个非常适合种葡萄的气候。那或者是说，像大家在讲到法国的香槟，你也会提到说，因为那个地方的气候为什么特别适合种啦。然后还有，当然你特别适合种的气候，你就会开始研发技术更多嘛，就是适应这个气候产出来的植物，然后你就继续做研发，属于那个地方的。那我不知道咖啡豆这件事情，它跟产地的气候啦，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环境，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正相关？
是，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每一年的状况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哦，因为那一年的气候，
那一年的气候的变化，然后加上说，每个地理环境呢，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之为风土。那其实我们要考虑到风土里面的人，这个地方之所以在这个产区容易有这个味道，除了你种植的技术，除了真正的风土，或者是除了它的品种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那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传统的做法。每个地方我们同样叫做水洗咖啡，可是其实全世界的水洗的做法有上千上万种。
了解，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进去的话，可是如果你不知道它持之以恒使用这样的做法，就有点像是法国的 AOC 这样的概念。我们知道 AOC 的葡萄酒在每个地方都有很严格的法国法律规范，
嗯嗯嗯，
可是这跟葡萄酒好不好喝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某种价位来讲的话，可能新世界的葡萄酒跟法国传统比起来，它在盲饮的状况下面有时候比较有竞争力，也不一定。
所以像我们现在听过比较有名的那些产区，它在气候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吗？比方说雨下的特别少啦，或者是说它的风比较大啦，有这样子的特色关系在吗？
其实所有的农产品有一个基本的通则了，就是说它只要有好的日夜温差，那以咖啡来讲，它虽然是热带栽培业，可是它是热带栽培业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娇贵的，它喜欢稍微冷凉的气候，但它又不喜欢没有太阳，它要有太阳，可是也不要太多，然后土地这个最好要比较湿润，可是又不能湿到说让它根系没办法呼吸，
是，
所以它阿拉比卡咖啡是有一点这么娇贵的这样的感觉。
之前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有跟我说到过台湾像阿里山有一些很好的咖啡，
对，没错，
那些咖啡都符合这种娇贵的特色，然后阿里山刚好有这个环境可以孕育它们。
对，阿里山占了几个先天的优势，就第一个它是山区，那山区有坡地的状况下就比较不会有缺水或是有淹水的问题，
是，
然后它那边有好的日夜温差，因为海拔越高通常日夜温差会越高，所以我们以前说高海拔咖啡可能比较好喝，是因为主要是原因其实是日夜温差，再加上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阿里山呢有很强的农工，他们有采茶农，所以他们今天要导入这个咖啡的生产技术，他们的知识不管是基层的劳工，就是在那边采咖啡豆，
是是，
采咖啡豆比采茶叶简单多了，咖啡豆可以用颜色看，茶叶还没有颜色可以看，那个一心二叶那个采那个第一个很难集合，那需要整个基层的农工都有那样的文化认知才办得到，所以他有这样的先天优势， 但是台湾有些其他很好的产区，例如说我们知道南投有仁安信义，也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那低一点的话，国姓有很多咖啡。
是，
那像是南台湾的话，很多人是没有认识到，可能高雄有这个纳马夏藤之林道上去，高雄的桃园区，
是，
还有它周边的，包含就是大武山系。那其实这边都有很多高品质的咖啡。那以及这个花莲其实因为它靠中央山脉这一侧以及海岸山脉，
对，
所以他们其实有特殊的一些地理微气候，是有机会生产出高品质啊。这真的说起来的话，全台湾从大概中部以南哦，
对，
要获得高品质的咖啡都是有机会的。
因为你跑过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咖啡产地嘛，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台湾的这些咖啡产地还距离那些我们听过的很有名的产地还离很远吗？还是说其实台湾的中原也还不错？
目前全世界最竞标价格最高，就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巴拿马 的咖啡。那巴拿马种植高品质咖啡的地方都是在 Pocate， 就是在他们在大卫市附近一个波奎特山谷这个地方。这个波奎特山谷里面有很多外来的欧洲移民，然后他们在那边进行庄园。我们知道巴拿马其实有点像是中美洲的香港或新加坡，它其实是一个中美洲的金融重镇。
是是。
那为什么这个金融重镇要发展咖啡？其实从这个切入点就很值得玩味。他们的生产成本跟它的邻国相比，例如说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跟哥伦比亚相比，然后以及其他中美洲，我们最多的邦交国都在中美洲，跟他们相比的话，其实它的生产成本、农工成本是很高的。可是它可以先天上面这么困顿的条件下面去生产全世界最高价值的咖啡，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然后再加上说它所卖出来的咖啡就真的是远高于就是一般我们常见的交易价格。那我们看那个山谷它的种植状况跟农民的管理条件，如果我们拿阿里山农民去做类比的话，阿里山农民不会比较差。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特别是我第一次我走进阿里山几个我们比较知名的这个庄园，例如说像是阿里山在乐野的这个周主园，这个咖啡王子的咖啡方正伦，那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卓武山许定业他们家的这个咖啡，其实那咖啡树就跟我在咖啡的教科书上，农业教科书上看到的咖啡园是一模一样。
所以他们是看教科书去设计出来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看教科书设计出来，可是那就有点像教科书，像 他所写的模式就呈现在我眼前。所以说，这个园子就是教科书上那个样板的。
什么教科书？什么教科书？
这个在咖啡的只有几本专门的这种有讨论咖啡从生产、种植，甚至从育种开始，一直到后面处理的，就是属于比较农业端的这种教科书。咖啡的生产技术啦，或是咖啡的后制处理技术之类的，
是
是，那里面就会介绍说，咖啡园大概是怎么种植。
所以他们是很认真的读了咖啡书之后，而不是咖啡的教科书之后，然后去参考里面的做法。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有这样去读那几本书，可是我会知道说，这个咖啡农民不是开玩笑的，他们是做足了功课、做足了研究，才选择用这样的种植，而不是说，好像今天价格什么好，所以我改种这个，或者现在咖啡的议题很热门。那我看到那个时候，其实相当感动，因为从那个角度就知道，其实农业生产最重要是从事农业的那个人，他本身的程度在哪里？
是
农业其实是一种基础文化的体现，
了解，
可以这样说，
了解。
那如果有那样的文化、有那样的知识、有那样的技术，其实要生产出高品质的咖啡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台湾大家平常喝的咖啡分数都还蛮高的，但是我们都不会就直接拿台湾的咖啡，反正也是高品质嘛，我们现在平常在喝的咖啡很多也都是从国外的牌子进来的，
没错。
对，为什么反而不是说让台湾的咖啡直接自给自足嘛？就也不算自给自足，还是其实根本就不够，我们喝的咖啡的量远超过我们种的咖啡。
对，我们喝的咖啡量当然是远超过我们种的咖啡啦。以目前的台湾人的消费状况，我们一年大概进口40,000吨的咖啡左右，生豆加熟豆，扣掉这个转出口跟出口的量，这样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年大概消费 1.6 公斤左右的这个咖啡生豆，如果都换成咖啡生豆的话。
是，
那我们国产咖啡大概只提供1000吨左右的这样的产量。
是是，
这当然是其中的原因，那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咖啡的生产成本是国际市场的可能3倍到50倍左右。
这么贵啊？
对，因为想象一下咖啡的种植地啊，多数是在一些开发中国家。
是是，
那你知道那个名字超过3个字以上的我们的邦交国， 那通常就代表说他们基础的农工的基础工资，可能一天的采收工的工资可能就那一两块美金到八块美金左右这样的工资、
哦、了解。
如果有机会去阿里山问一下说、欸、你们采茶工一天请下要多少钱，他可能随便都跟你说50块美金，然后还要包、嗯、包两餐或三餐，然后包接送，所以那个就有相当、哦、相当大的差异，
相当大的差异。
对，
所以台湾的咖啡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应该就要卖到更贵的地方去？
对，你说的没有错。当然像咖啡议题很热门，有很多人抢种咖啡、嗯、可是最重要是种植咖啡人他自己对于品质了解，他的文化到有没有到那个程度。
是是，
那如果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那其实种植咖啡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投注了那么多的生产成本，可是种出来咖啡如果没办法符合我们对于高品质，我们所谓的 top specialty 这种 luxury 的 market、嗯所需要的状况的话，那其实那个是很难交易的。
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台湾的咖啡豆生产环境也好，然后成本也高，然后台湾人又那么爱喝咖啡，所以应该在世界上来讲，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其实台湾人在不管是从喝咖啡或是对咖啡的要求啦算高吗？还是其实像我们平常喝的咖啡都还算是低标准的在看？
其实不会，如果有机会去比较的话、嗯、我们便利超商的咖啡相当好喝，跟全世界多数供应的咖啡。
你说其他国家的便利商店
其他国家便利商店有没有卖咖啡不好说、
哦、对啊，也是。
但是我要说例如说美国有卖咖啡可能是 Subway 之类的，台湾 Subway 没有卖咖啡、嗯、一些其他国外的日常的咖啡供给最便宜最方便的选择、嗯、那些咖啡跟台湾最便宜最方便的选择那个基础的起始点其实是有落差
不太一样的。
台湾的便利超商供应的咖啡品质在这里，那欧美这些传统咖啡消费大国供应的起始点的品质可能在这里。
这两个是怎样？80分跟60分？哦，没有六十分这件事情，75，
可能对，可能70几分，
七十几分。
对，那这个可能就是，甚至说它不一定是阿拉比卡咖啡。
你刚一直提到阿拉比卡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跟我们只讲咖啡这两个的是不太一样的。
目前全世界生产的咖啡60%左右是阿拉比卡、嗯、那剩下的3-4%是罗布斯塔咖啡、嗯、那它正确的学名应该叫咖啡啊 Cannephora Variety Robusta。 那罗布斯塔咖啡对环境本身的抗性比较好，那产量比较丰富，
是是，
可是通常它的风味呢不见得呈现那么好，苦味会比较重。
了解，
所以在台湾比较注重比较着重品质的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讨喜、
哦、
所以早期我们还看到很多是100%阿拉比卡这样做宣传。
对，
那现在好像很多也不用这样宣传了，因为每一家店都是100%
阿拉
比卡。
你有看过数据，比方说台湾人喝咖啡是最多的，或者是可以见到前5名前10名，依照人口比例来讲。
其实如果以喝咖啡量的话，相对于韩国的3点多公斤或是日本的将近4点多公斤比起来，台湾的咖啡消费都还有相当程度的成长空间、嗯、可是如果我们以咖啡文化的密度或咖啡馆的密度或是基础的咖啡消费品质，包含我们刚刚说的便利商店，这三件事情可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国家、
嗯、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全台湾的独立咖啡业者有自家烘焙的、嗯、大概根据生豆商的客户名单大概有3000多家。
嗯，
那如果我们考虑进去其他非自家烘焙的独立咖啡馆，大约也是有这个3-4千家左右。
是是，
那还有包含有供应咖啡的例如说简餐店加进去，再加上说我们12000家左右的便利超商，其实加一加全台湾大概有20000多家以上的咖啡馆提供新鲜研磨的咖啡，意思是每1000人就有一家咖啡馆为你服务在台湾，所以我们咖啡馆密度是举世无双、嗯、再加上另外一个自家烘焙，就算我们讨论自家烘焙3000家自家烘焙单位在2300万人这个小小的土地上面，不管以土地面积或人口面积来算，每10000的这个国民就有一家独立的自家烘焙咖啡馆为你服务，意思是我们有同样多的咖啡烘焙师。
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欸、就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常常大家都会说、欸、要去台积电上班，然后存了几百万之后就要去开咖啡店，所以我就觉得、欸、好像大家工作到最后就要去开咖啡店，是不是他们现在都去跑开咖啡店去了？
对，我刚刚说这些数据其实有一个目的，就希望打消大家对于开咖啡馆的这个美好的浪漫因为你知道你的竞争对手很多，
非常多
非常
多，
所以那个产业其实相当血腥。那根据坊间的谣传，其实开店不到1年时间就歇业的 店家好像占八成左右。
我不到一年就歇业，
对，这是坊间的谣传，我并没有明确的统计资料，但是我有听过一些我们合作的工班或者熟识的这个室内装修的朋友，他说啊，这个点呢、啊，我今年已经来三次了。
专门装修咖啡店是一笔很好的生意，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确很缺专业的木工人才，这是确定的。
我觉得台湾咖啡研究室可以导入这项营业项目。
不要，我们还是专心在做产业的服务。反
正很多人都很需要有咖啡店的需求。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台湾有这种喝咖啡的热潮？
我相信不是郭台铭在骂大学生的时候开始了。
郭台铭什么时候骂大学生？
有啊，他就说大学生不思长进，整天只想开咖啡馆。现在应该还查得到这则新闻。
可是你知道以前在当大学生的时候，就是因为常常会听到很多人来演讲，他们就会跟你讲说他们就是要存到钱之后要开咖啡店。你应该也听过很多这种演讲吧？还是你没有听说过？
不，我可能比较少参加大学演讲。
就是那种来演讲就是讲说啊，这个在哪里上班啊，科技业上班啊，然后以后存了一笔钱之后啊，我就想要开一间咖啡店。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人生目标，
所以我建议这要导入到我们基础教育的公民课里面，打消大家念头，或者让大家面对说，开了咖啡店以后，
是
这个有很多咖啡以外的专业技术，其实是需要大家琢磨，包含税法，包含营业，包含地方管理，各式各样的东西。
但是除了咖啡店，因为你要能开咖啡店，表示说你对于咖啡有一定的技术需求嘛，
对，
就是可能有些人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去星巴克打工啦。那你也是多多少少都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什么磨豆啦，或者是做咖啡这样。像我之前你邀请我去参加那个咖啡的课程，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这么讲究的一个咖啡课程，比较好的咖啡课程当然是不同人上的啦。那有一些是比较基础的，可能一天晚上或者是一个礼拜的晚上，你就可以简单上完的。你觉得像这种咖啡店越来越多，跟大家想要去学如何做咖啡，这个门槛是不是也跟着降低很多？
应该这样说，早期咖啡很多的资讯，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生产的专业技术
哦，
所以它在于技术或资讯的散布里面，就不见得会那么的乐意。
是，
那当然另外一个切入点是，很多人对于咖啡本身的技术很钻研，很用心在学习咖啡的专业知识跟专业技术，可是开咖啡馆不是只有这些事情，还是有很多日常生活要面对的现实状况。
是，
最基本是很多人想开咖啡店，可是没有想到说，开咖啡店要扫厕所，咖啡店要擦桌子，也要拖地，
了解
这些东西是日常是免不了的事情。你要维护营业场所，其实比你维护你家里的环境还要更高强度。
没错，没错，没错。
对，那这是很多人没有先想到的事情。那当然，你说的状况比较好，因为如果有先去咖啡馆工作过，可能对于这些真实的社会会有比较多的了解。
嗯，
那对于未来开店以后造成伤害会比较少。可是有些人就是真的是没有相关背景，就是梦想就是开咖啡店。那他可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存够了资本，或者好不容易跟找到资本来源，然后开了一家咖啡馆，梦想实现了，可是没有多久就要把梦想结束了，那就是很可惜的事情。
像一些课程啦，去多了解，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其实是有帮助的，最基本有时候上课也是一种人脉的拓展。
我们刚聊了一些很现实的东西，那待会我们休息一下呢，我们再来聊一些。稍微不要那么现实一点，稍微咖啡梦一点的故事。对，包括因为我也知道说你其实追逐咖啡的梦也非常久了。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聊。研究生 Talk 第二季，每集节目会找朋友一起来聊聊书，聊聊旅游，分享最近在研究的事情，也谈谈人生。其实我跟哲豪最一开始第一次聊天都不是在聊咖啡哦，一开始我们都在聊旅行的事情哦。那原因是因为我以前一开始都在玩一些点数啦、里程啦，然后到处飞来飞去哦。哲豪也是就是玩点数长大的，对不对？就是
其实不是，
也不是吗？
其实不是，
以前都没有在玩，
以前没有那么常在玩，反正是工作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已经飞那么多段了，好像有什么更聪明的方法，我不知道，我隐隐约约感受到这样的气场，那就开始 Google。
就开始 Google，
然后就 Google 到哎、欸，研究生的里程笔记，里程
点数旅行，
点数旅行，对，点数旅行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我看过你的那个飞行记录之后，我觉得我那个不叫飞，对，我那个真的就是线上键盘旅行达人。那个哲豪有一次给我看了他一整叠，哎、欸，你有带来对不对？我真的想要秀很久了，
没有，
镜头在那边。哎、欸，拿出来一下，拿出来一下。
好，我拿出来，终于可以拿了吗？
终于可以拿了，终于可以拿了。你要不然你手上这样子一直拿下去也不是办法。
上次叫我拿人不是我，是你自己说的那个。
对对对对，
大概像这样吧。
这么厚一叠，我想我自己哦，自从开始有电子登机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拿过了。所以你到底飞那么多，都是飞去哪里？
当然啦，就是台湾因为国际航班，如果特别到咖啡产国，一定是要转机嘛，
都要转机。
所以最常飞的台湾段的话，就是桃园开始飞，然后飞到美国，或是飞到例如说香港或东南亚，然后再转到非洲去，
是是，
或者再转到中南美洲。
你去产区那边，等于是那边当地在拍卖豆子吗？还是你去看？
我比较常担任是他们的一些，例如说国际评审。那有时候也是我接到一些深乐山的委托，
是，
然后请我们过去帮忙找一些豆子或找一些新的来源。
他们要找国际评审，是不是也是从这个全世界唯一的这49个人里面去找？
那、其实不是，那个不一定有关系，
不一定有关系。
他们比较重视还是就是欧美比较重视就是产业的时机了，嗯，然后也比较重视你的这个实际影响力在哪里。
所以你大部分都还是以飞到中南美或者是非洲为主？
应该说大部分还是飞到消费国比较多，因为很多的 seminar、或是这种展览还是在消费国为主。
了解。
那只是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只是我会去那些跟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
那边产的咖啡很多吗？
其实相当多，包含这几年断交的，例如说巴拿马，然后多米尼加、萨瓦多，甚至是圣多美、普林西比西都有产一些咖啡。
是是。
那当然圣多美我没去过，可我刚刚说的那三个断交国我都去过，甚至我都还有机会遇到他们的总统。就例如说我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时候，他们总统还很热切的跟我接待，然后跟我们拍照，殊不知是个背信忘义的小人。
可是这些邦交国其实因为台湾都有跟他们农业合作嘛，会不会他们其实咖啡园都是台湾人过去盖的？
其实比较少，因为台湾在咖啡的技术上面并没有那么多的掌握、那反而是其他的蔬菜果树或是一些鱼类渔业，那其实这个是台湾比较强的项目。那咖啡反过来说其实是有机会，我们跟他情谊也不一定，或是我们可以交换很多不同的资讯，因为双方的强项不太一样。
所以你这样子去看那些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展览，然后这样子一直飞一直飞，你像一年要飞几次啊？
我以前有一年最严重是差一点点我的税籍就不能在台湾，
你说三分之一是不是？
对 对， 對，就是那个台湾好像是一半的时间了，这个365天的一半，183天，如果不在台湾的话，那你就不就要比照外国人扣 20% 的税。
所以你等于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咖啡你都看遍了，然后你现在在台湾，你会觉得台湾的咖啡豆或者是这整个咖啡产业跟那些比起来都不算差的，都算是非常厉害的。
对，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就是在台湾种咖啡，如果你种的跟国外一样好喝，对不起，你可能未来并不是非常的光明。
哇，压力好大。
对，因为我们的基础的生产成本就这么高嘛。
对对。
那如果你只是跟人家一样好喝，那你代表你没什么竞争力。可是台湾其实是有机会种的比国外一般的咖啡好喝很多的。
是是。
那这有几个切入点哦。第一个切入点是我们以真正的小农为主，多数的农民他所有持有的这个农地面积大概在1公顷一甲地以下。
是是。
那所以田里面每一棵树其实农民都认得，所以农民的这种这叫做什么接触性，农民的关注的密度是很高的，是完全就是精致农业的这样的切入点。那第二个是我们农民的教育水平跟文化其实很强。
是是。
那包含说我们的电子资讯的普及率啦，都有田里面附近其实都有供电，也都有水啊，光这一点就赢人家很多。再加上说我们至少有产业道路可以到农地，
了解，
多数的咖啡产国是没有这些资源。那第三件事情也是我认为台湾最有机会的，那就是我们的研究能量距离我们农地很靠近。多数的咖啡产国它离它最近的一所研究所大学可能都要大半天的时间。可是台湾我们大学密度其实相当高，所以我们各个地方如果学校对于咖啡题目有兴趣，它要深入去农田去做更进一步的合作和讨论，
是
其实是容易的。那再加上说台湾目前现在已经有改善，早期也是两撮人，种咖啡的是一群人，咖啡产业就是咖啡消费端，都会区的咖啡消费市场，咖啡店的业者是一群人，
是
这两撮人是没有交集的，这个状况在全世界基本上都很像，
了解。
可是在台湾这两撮人有机会重叠在一起，有机会有更多的交流。
是
再加上说台湾是一个很少数咖啡产国，但是同时大量的在消费全世界最高品质咖啡的一个消费市场，所以有这么多优势，我认为台湾的咖啡这个题目其实很有机会为台湾在国际上面建立出一个很好的名声。
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还蛮有感觉的，是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在 UC Davis， 那 UC Davis 是一个算是美国前两名的农学院了吧，
对，
在跟 Cornell 两个对打了啦，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课程，就包括在化工系里面，你去修一门课，用烧杯酒精灯在那边跟你煮咖啡，学如何做咖啡。那我也去修过红酒课，
那是分析化学课，不要，这个不是咖啡课。
没有，它叫做 Design of Coffee， 就是咖啡设计。然后我也上过那种红酒课，哈，那个每一堂课在那边盲喝红酒，那你最后你要打分数，那个分数是你最后的学期成绩哦。那就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哇，一个农学院去做到大学生大一大二，可以去把日常生活对于这种农学的体验放得那么深哦。所以你刚才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其实因为你也是在台大是农学院哦，现在你不叫农学院了，现
在是生农学院，
生农学院对，
园艺系，
这个跟农业相关的，其实现在也是蛮红的，蛮夯的。大家可能知道，现在美国非常赚钱的经济的农作物是大麻，所以很多这个在做这个相关的学习的，最后可能都去大麻公司上班哦，因为那个非常好赚哦。但台湾像你自己本身也是学术背景的，也是这样念书出来的，你会觉得说好像台湾可以在这种教学啊或研究上面，我不知道，搞不好可以有一个专门在做咖啡的系，或者是一个专门做咖啡的研究室。
对，没错，其实全世界咖啡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但全世界并没有一所学校专门以咖啡为名开设系所。
是，
我们知道伊犁在意大利有个咖啡大学，可是它不是真正的一个大学。
是
那这个如果是以这个咖啡学问来讲的话，通常它被拆分成两块是非常破碎的，一个是比较偏食品工程食品科学的，那是指烘焙包含烘焙以后的事情的讨论，那另外一边是属于农学的，农学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以农业农产品的一种去这样讨论它，
了解，
可是没有人就以产业的角度去垂直的去检讨整个咖啡的产业，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台湾的有机会的未来。
以你的背景来讲，因为你就会了解很多比较学术面上啦，到底种植一个植物的优缺点啦、好处啦，或是环境的影响，那这些东西可能是很多在栽种咖啡豆的人他比较没有去想过的地方。对，你自己觉得在这上面你的也不能说优势啦，应该说你看到的东西跟人家最大的不一样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我们对于产业的现实面跟对于农民的语汇，我们很快可以切入点，就是到底他的论述到底是怎么样。那特别其实咖啡的所有事情都是相当科学的，那这些学科或许大家有学过或许大家没学过，可是其实它都不是太复杂的事情，
是
它全部的学问加起来相当复杂，可是你如果你每单点去检讨一个议题，如果你有相关背景的话，你可以很快切入重点，
是
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般产业大家会说咖啡就是高海拔好，可是没有人想到说高海为什么高海拔好，高海拔并不是一个主要因子，它其实是一个次要因子，
了解，
那真正的主要因子是高海拔所带来的环境变化
哦、OK
那这个才是真正我们会去检讨的议题。那也有很多人说我要石灰质土壤，我要什么土壤，那其实什么土壤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土壤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它的 pH 是怎么样，它土壤里面有没有适当的 pH， 让它土壤里面的阳离子交换能力够好，可以让营养成分
太多
渗入这个咖啡树里面。我举个例子，其实就是像这样。
是，哇，那个真的是已经我已经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
对，我们可以继续说下去，说到你睡着、
哦。可以了。所以你在做台湾咖啡研究室的时候，你是真的想要帮它当做是一个研究在做它吗？
对，我们最早其实是想说，台湾既然有咖啡产业，那我们不要浪费每个农民这么多的投资，我们应该让农民往对的方向，或是说比较能够看得到未来报酬的方向
是
去做迈进，而不是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那最后这些投资我们从旁边人看就说这根本是打水漂，
了解，
那这对我来说是对整个台湾的一个伤害，我会看得觉得很可惜，
是
那后来才慢慢检讨说原来在消费市场其实也漫步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那我们有机会用我们的学理我们的知识背景去分享更正确更中立的资讯给大家做参考。
我是觉得因为大家想要做好的咖啡嘛，那也希望可以喝到更好的咖啡，那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舌头是很老实的，
对，
就是你最后那个咖啡到底好不好喝，如果你真的可以找到一个方法让它更好喝，大家都会想要去做。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咖啡课很多嘛，像我去上你那个咖啡课，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课程。
对，
但是其实我也看到，其实像台湾咖啡研究室有很多比较基础的课，我下次其实应该去上那种基础的课哈。
欢迎过来。
那我顺便帮我的那个观众凹个东西，你是不是可以大家来看这影片，就顺便抽几个人送给他们来上课体验看看？
这个我回去再跟我们团队
研究。哎呦，都已经在那个麦克风前面了，没有要送一下吗？
没有，特别是我的课，
特别是你的课哦。哦，那你必须要去凹其他老师的课，是不是？
没有，我可以凹凹看。例如说，这个达文西咖啡有一个专业的讲师叫蔡志宇，
哦，
那他有时候也会在我们的研究室里面协助我们开设一些课。
你说这个咖啡店？
哎，没错，对。但是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是对咖啡有兴趣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多跑咖啡馆。
多跑咖啡馆，
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咖啡馆、其实你可以去很多的不同咖啡馆去跟老板聊天，如果老板愿意跟你聊天的话。
是
如果你比较害羞不想聊天，那你就多点几杯不同的咖啡。不用一天喝很多杯，可是你可以好几天喝好多杯。
我们刚刚有聊到说你有一个全世界只有49位才能够拥有的资格哦，就是一个证照课程的讲师。你要当这个讲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是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课程就是CQI Coffee Quality Institute 的 Q Arabica Grader 的 Instructor，
这是你上次找我去上的那个课吗？
对，没错。他必须要经过取得 Q Grader 证照以后，他必须要经过一次 Renewment。那这个 Renew 是在两年半到三年半的期间，那通过这个校正之后才能够再取得往下走的资格。
了解，了解。
那通过校正以后，你还必须去填一个申请书。那里面包含两个推荐信，像好像是三封推荐信，
是，
还有你的个人的一些简历跟资讯。那他审核通过之后，才会邀请你再去上课。那上完课之后，你还要必须经过一连串 shadowing， 就是实习的课程，那你才能够成为这个讲师。所以全世界愿意去维持这个讲师资格的人，然后有能力会维持这个讲师资格的人，其实并不太多。另外一方面，也是成为讲师之后，每两年也要进行一次 renewment，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可是像去上这堂课的人应该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哦、因为像 我去上，我就是真的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就有一种哦好困难哦，那个旁边每个人都动作很快，但是我 还搞不太清楚我到底哪边要打分数，所以我应该算是整个课程里面真的是新手在体验的感觉啦、对，但是其他应该都是非常专业的人才会需要上到这堂课。
其实这一堂 Q Grader 的课程我们也不会推荐给一般的，就是一般任何人，我们常会说不是每个人都会需要成为 Q Grader。 那当然就是说学习杯测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你不一定要通过一个这个系统认证的这样的方式去取得这张证照，除非你有些其他行销的考量。
是
那反过来说，其实对于新手来讲，这个课程已经修正成是没有那么的困难了。那多数人经过训练了解整个系统运作，要取得这个证照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困难，当然相对于坊间的其他证照或者其他训练来讲，它是相对困难，
相对困难一点，
就是它没有那么的困难。当然，我好像讲师说这句话不是很
对啊，每个老师都说我这堂课一定可以拿95分。
对，这样说的老师比较少，但是说基本上可以过的人，
基本上可以过比较多。OK，
但是我回到一句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张证照，
是，
但是这个证照对谁来讲？是最有挑战的呢？其实是对于在这个行业里面服务可能二三十年的老业者。因为他们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系统、新的观念，以及比较不容易可以跟人家去做校正跟沟通。
是，
那这个会是这个课堂里面最不容易让大家通过的其中一个原因。
了解。
那反过来说，我们上这堂课人还有很多是这个重度的咖啡爱好者，以及咖啡店的老板。虽然我常会说，你不一定需要这样证照，可是他们还是很想透过这样的考试，透过这么严谨的课程来去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也是对于这样的学生感到非常的尊重，而且是对他们热情还蛮感动的。
如果像是我没有那么懂咖啡，但是也是因为我对什么事情都想研究一下啦，就更了解一下他的一些入门的东西啦，你会更推荐我去上什么样的课程会比较好？
其实现在坊间很多 SCA 的一些证照课程，那证照课程其实里面就分成五个项目，有包含这个 brewing 冲煮、 green bean 生豆、 sensory 感官、烘焙以及 barista。 烘焙跟咖啡师，这些课程针对你的不同目的性其实有不同的选择。那当然也有很多在坊间的非证照课程，
是，
那这东西也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说哪个领域才是你最喜欢的。台湾目前以国内来讲还不太存在就是国内组织发行的证照，不过像是日本的话，他们有一个属于 Coffee Master 的这个训练课程，
是，
那那个课程其实它设计的缘由设计的理念相当好，他说你是对咖啡的爱好者或是你是咖啡馆的雇员，其实你都欢迎来上这堂课程，我会告诉你咖啡里面一些关于历史人文包含基础技术还有这些精品咖啡的基础概念，
是是，
那通过人就可以获得一个漂亮的徽章。
我们刚聊了那么多，台湾人都很会喝咖啡啦，然后咖啡品质又很好啦，所以台湾应该很多人都可以教这门课吧。
其实这个课程可以教授人并不太多，那特别是像是我可以同时教这个 QRBH Grader 以及这个 Q Processing 这两个 Coffee Quality Institute 学会下面的这个课程，如果是蒙古利亚人种的话应该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位而已。
你是说整个在亚洲地区的，
就在全世界黄皮肤的这种通常这边的受训通常在美国，但是除了美国之外，如果有些课程甚至可能还要去不同的咖啡产国，因为它是一个遵循全世界的标准的课程，所以在它训练过程中其实就会希望你可以去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国家去做训练去做实习。
了解，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课程本身的严谨度比较高。那特别是亚洲的这些咖啡业者，我们很喜欢考试，我们习惯用考试跟证照证明 we are somebody，
是是，
所以很多人会想选择透过这个系统然后上过这个课程获得证照来说我好像比较有点自信，有点这样的味道。
但是老师却不多，
对，
学生很多了，那你这样子不是就很多学生都要来上你的课才行了？
对，所以再回到那一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张证照，那我们希望说所有通过训练的同学，所有通过训练 Q Grader， 你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应用到你的技术，然后让你的证照发挥最大的价值。
所以今天子豪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台湾的顶级咖啡啦，然后分数又很高，而且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你卖到国外去也可以卖很好的价钱。如果大家对于咖啡还有更多的兴趣呢，也可以去看台湾咖啡研究室的脸书专页，那边有很多跟大家分享一些咖啡的专业知识，还有咖啡志这本杂志是专门在讨论咖啡的产业动向还有一些趋势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咖啡厅，这是达文西咖啡在古亭站旁边的咖啡厅，
是我很常来的一家咖啡馆，
然后分数也很高，
分数也我从来不用这个角度去评论咖啡馆。
对，但是分数不高之后就绝对不会来喝，
如果不好喝的话，
不好喝的话
我是不会来的。
对，所以就是好喝的咖啡，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来这边喝喝咖啡，然后也可以买咖啡豆。你平常都自己来吗？
我有时候在这个我负责带小朋友的时候会把小朋友带过来。
哦，所以小朋友喝咖啡很适合。
对，我完全没有打算让他喝咖啡，通常在这边的时候就是他睡着的时候，因为醒的时候会破坏咖啡馆的秩序，所以通常他醒的话就带到附近的银桥公园去。
好，以上就是这一集的研究生 Talk， 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你也可以在 YouTube 收看精华版，还有别忘了订阅研究生的脸书专页。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